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打开你的圣言，就求主来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洁净他，膏抹他，能够将你的圣言传给你的儿女，愿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透过这个无用的器皿，这个瓦器，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恩待属你的人。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题目呢很有名啊，这个向着标杆直跑也被叫做人生标杆，很多信徒很熟悉，甚至呢不信的人也知道，但是正确的理解这句话有挑战，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标杆到底是什么？这个标杆是我自己的伟大理想吗？是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吗？第二样，向着标杆直跑，我靠什么跑？是靠着我自己努力，还是说靠着我的人脉关系，或者再加上神秘的力量成就我的目标吗？那这是问题。在经文当中所说的标杆，不是世人的自己的所谓的人生标杆，也不是人类的所谓的共同奋斗的目标，也不是世界的所谓的伟大理想，是福音翻转人生的焦点，叫人活在地上的人能够定睛在神所赐的天国永恒的救恩，一生向着这个目标来奔跑。那这是真正标杆的意义。那不管人是否能够认识圣经当中所谓标杆所表达的含义，但是这个题目相当有吸引力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叫做标题党啊，你看到一个视频出来，标题很震撼，里边的内容是另外一回事。那这个标题很震撼，为什么？因为人没有清楚的人生目标，这是事实。人没有一个清楚的人生的意义，人的本相是活在迷茫的里面。在古希腊哲学家有位叫做达利乌斯啊，看他能不能翻译哈。那他呢，在观察很多人在地上匆匆忙忙的行走。那达利乌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仅仅是为活在地上的生存奔忙，他们并没有清楚的人生目标，他们也不知道人活在地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一个在2000多年前希腊哲学家他所对人性的观察，也展现出来人本身的在地上的那种的困境。在这个时代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北美洲加拿大的，他们得了忧郁症，不是因为缺吃少穿，是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方向。在上个世纪比较流行的叫做存在主义哲学，那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戏剧家叫做萨缪尔的爱尔兰的，他写了一个荒诞剧叫做等待戈多。他在讲什么呢？整个这个戏剧3到4个小时，有两个流浪汉在台上一直在等一个叫做戈多的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来，那就是等。那这么一个荒诞剧在巴黎首映的时候获得巨大的成功，受到非常高度的赞誉，本身说明什么？本身说明所有人都知道人生是活在一个荒诞的里面，没有目标，一个盲目等待的当中。那这是对人性的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揭示。所以在前些年出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那这本书呢是一个牧师写的，这本书吸引力很大啊，是当时在上个世纪是销量最大的一本书，在美国包括不信主的人也非常喜欢背这本书，因为那个题目很吸引人，标杆人生，人生应该有目标，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那当然，那这位牧师所写的 方向是对的，你要信耶稣，要向着上帝给你的标杆直跑，但是内容呢和圣经的本身的经文有一定的距离。那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清楚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我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是信主和不信主的本质的区别。圣经所讲的向着标杆直跑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如果你不信主，你活在迷茫的里面，你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这是正常，这是常态。但是你信主的人，你就不应该再活在迷茫的里面，你应该有清楚的人生目标，并且向着标杆直跑。那问题是，这个标杆向着方向跑，对我一个信主人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向着标杆直跑？我如何能够真正的向那个标杆跑，并且达到那个目标？那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传递的信息，也是今天我在这段经文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信息。那在这段经文的上文的里面，保罗在教导一个纯正的福音，在纯正的福音的里面，他特别提出要有三个防备，要防备三个错误。在腓立比书三章二节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三个防备。但三个防备的犬类呢，是讲到他落在罪的里面，并且反复无常，一直在重复犯罪。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是合适的，是讲到那些本来已经信主的，本来已经脱离了世俗的污秽，但回去又和世界混为一谈。那这是一个错误。那另外一种错误是作恶的，那叫 evil doers 是什么意思呢？你本来信主是脱离恶人的那样的一个光景，但你仍然活在作恶的里面，那这样的人耶稣是不接受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第三样叫做防备妄自行歌的，那与前两个相反，前两个如果说是放纵的，这个是强烈的自律，甚至是自残，叫 mutilate the flesh。 那这个是来自于当时的异教的背景，他们苦修。如果大家还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那些人斗法，那些人为了请他们的神来，他就在身上就割。那这种的情况在异教当中非常的多见，用苦修来达到宗教的目的，保罗责备他，这个不是正确的信仰。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那这个在我们一般的人类观察的人，你会看到在表面上他做得越好的，表现得越完美的，在私下他的反弹会越厉害。那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自律能够做到建立信仰，做不到。那这个里面就回到问题了，放纵也不行，自律也不行，那我到底应当怎么办呢？我的信仰的建立到底应当怎么走才是对的方向？所以保罗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他特别提出来，真正建立信仰，一个健康的信仰的状态，是你活在这个标杆的里面，你一生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是一个对的信仰，一个对的信仰状态。对的信仰不是某一个点，对的信仰是你整个生命的状态。那这是这段经文保罗要传递的信息，要告诉每一位信主的人，你信的是对的吗？你信仰的道路是对的吗？你真正有得救的确据吗？得救的确据是在这个状态的里面。那后面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那这句话保罗在描述自己信仰的状态，那连接上文，那孙牧师有讲过上文这段经文，或者我也可以从死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英文讲到 by any means possible I may attend the resurrection from dead。 那显然保罗他对得救不是没有确据，他甚至怀疑自己得救，保罗显然不是这样。 那他在提摩太后书十二章他这里讲过一章二节哈，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他那日。保罗非常确定他有足够的得救确据。那他为什么还这样说呢？他在教导我们，真正得救的确据是一个动态的，你活在这个生命的状态的里面，这叫做得救的确据。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already obtained， 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 already perfect。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没有人可以靠着自救能够得着天国永恒的救恩，我们都在效法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耶稣划等号，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完美。那后来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那为什么说他不说已经得着了？因为保罗还活在地上，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真正的得着是回到天国的永恒，真正进到天家的里面，那个是完全的得着。如果我们仍然活在地上，我们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得着。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真正完全得着是和主同复活，那个复活的生命是在天国的当中脱离地上肉体所有的缠累，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就不能够说自己是完全，我们仍然行走在天国的道路上。在旧约的里面记录了一个王叫西西家的，那西西家这个王是被上帝肯定的，被认可的，但是呢他到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舍不得，那舍不得呢他就跟神求寿，求了十五年，这十五年呢他就落在骄傲的罪的里面。所罗门王非常聪明，信仰道理倍儿明白哈，非常明白，他的圣殿祷告祷告得非常好，写了箴言，写了传道书，神向他两次显现，晚年的时候仍然被嫔妃诱惑落在罪的里面。大卫够敬虔的，是圣经唯一一个神说合我心意的人，但是他仍然在拔示巴的事情上落在罪的里面。每一个在地上我们正确的信仰状态是，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所以我会时刻警醒，所以我会时刻顺从圣灵，按着圣经的教导，活在不断的得基督的生命，不断在最终得胜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那这个得救的确据会一直带领我们回到永恒的天家。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得救的确据是一种动态的健康的信仰状态，活在这个状态的当中，你就有得救的确据。那如果是活在这个状态的里面，就会有神给你的肯定，这个肯定是圣灵来的，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的确据。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这个心不责备我们，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健康的信仰状态，神不责备我们，圣灵给我们确据，而不是说我挂了一个信仰的名，然后到外面照常去犯罪，我心不责备我，我心里很坦然，我根本无所谓，那个不叫做得救的确据。心不责备是一个健康的信仰状态，持续的在神面前走向完全的地步。 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不是 perfect， 这个完全是 maturity， 是成熟，属灵生命成熟。那如果一个人属灵生命成熟，他一定会脱离必死的罪，他一定不会持续的活在罪的当中。可能我们会受罪的诱惑，可能会受吸引，可能有征战，但是我们不会被罪缠累住，我们会胜过罪，然后生命会渐渐的更新改变，穿上新人，越来越像基督。他在心中那一个得救的确据就一定会被圣灵赐给。保罗说，也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那这一个见证是非常反合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做反合呢？如果我们觉得我很有确据，我得救一定没问题，反而我们的信仰可能是在一个错误的状态。我已经受洗了，我肯定得救的。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当我们认为我不是完全，我不是我已经得着了，你反而活在一个健康的状态的里面，那这个是很反合的。保罗接着说，我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那在福音的这个里面，我们是因信称义，为什么还要竭力追求呢？那是靠自己吗？竭力追求不是靠自己，是靠信心，是真正的信。一个真正的信心会产生竭力。那真正的信心有三个要点会产生竭力。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一定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爱他的缘故，我就竭尽全力啊。这个在夫妻关系的当中，如果你爱你的配偶，你会竭尽全力。我们父母爱孩子，我就会竭尽全力啊。小孩打游戏，我要赢，他就要竭尽全力。那当你爱，一定会产生竭尽全力。那第二样是价值观的判断，当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有至高的价值，所以我就会竭尽全力。耶稣说，天国好像无价的财宝，你的价值取向在哪里，你就会在哪里用力，并且竭尽全力。一个真正信神的人，有信心的人，他的价值观在天国永恒的里面，他一定会为那个竭尽全力。在前面3章8节，孙牧师分享过那段经文，耶稣说，这个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这个是最宝贵的，天国的救恩。所以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价值观的比较。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对天国永恒的祝福看不到价值，那地上的金银财宝全是价值。如果你比较天国永恒的救恩，地上的金银财宝都是粪土。那这一个比较，这个价值观产生我们的竭力。那第三个竭力是我们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灵魂深处对天国再来的那一个不能够埋没的信息。所有的人，不管他信主不信主，当你跟他说将来会有末日的审判，不信主的时候，我也没有犯罪，为什么末日审判？他不会说没有末日审判。在所有人的心灵的里面的灵魂的里面，你一定会埋着这个信息，将来会有末日的审判。那因为有这个信息在，所以你会竭力。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信息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世界末日要来了，末日审判要来了，所以你们要悔改。那这个因果关系是直接指向末日的那一个审判。所以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我们深信上帝一定会末日审判，我们就会竭力。那这个竭力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容易建立起来。我看着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帝审判一定会来，我也巴不得上帝早点来审判这个混乱的世界。那这样的一个竭力会产生我们对信仰、对福音的一个追求。那这是三个部分。那后面 保罗接着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在这里面呢，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有一点费解，为什么要加个或者呢？那英文呢会比较好帮助我们理解，它叫 Because Christ Jesus made me his own。 它就是两个方面的转变，前面是保罗我自己竭力，不是靠他自己，是因为耶稣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成在我们身上。那前面讲到我们靠自己，我就算是苦修，就算是苦待自己，也没有办法得救。那你的竭力意义在哪里呢？那竭力是信心。为什么我要坚定这个信心？因为上帝坐在我的身上，我靠自己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做成这件事情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做成这件事情，因为神他应许耶稣他一定会做成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所以我才竭力，否则我竭力没有意义，根本完全做不到，我干嘛要竭力呢？那保罗说，如果没有将来的永恒，我吃吃喝喝吧，谁不会享受啊？那有将来的永恒，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做成在我身上，基督做在我身上，所以我的竭力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这个连接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因为上帝他应许一定做成这件事，所以你要竭力。这不是上帝应许你做成这件事所以你就躺平，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保罗是这样来描述这个福音。那上帝做什么？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上帝做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他做是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把我们做成新人。如果我们这样子竭力让基督做成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信心耶稣会做成在我们身上，那就会实现那个信心的果效。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这个果效是我们在信心当中的竭力，好叫神乐意坐在我们身上，并且一定会做成。所有在上帝面前本着信心，你乐意竭力尽心尽力去爱神，竭力凭着信心信从神，神一定会在你身上做成，这是圣经的应许。这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什么状态，不管你在人看起来的多软弱，是上帝一定会做成在你们身上。那这个里面的张力的点在哪里？我是否凭着信心竭力追求？保罗在这里面传递这个信心，这是我们的关键点。在这里关键点还是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救恩叫做唯独信心，是这样唯独的，唯独恩典是这样唯独的。那后面保罗接着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说不是已经得着了，是鼓励我们持守在福音的道路上。那真正有得救确据的人，他既有确据又有警醒，这两样是并存的。因为他有确据，所以他愿意竭力走信仰的道路，因为他有警醒，他能够真正走信仰的道路，这两样是并行的。保罗曾经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提摩太保罗的接班人，教会的领袖，圣经根基非常好，灵命非常棒，有教导的恩赐，是新一代的教会领袖。保罗说你要谨慎，保罗没有跟他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做更大的事情，没有这样说。那有人说耶稣说过你要做更大的事，那段经文我专门讲过一篇道，耶稣不是让门徒要做宏伟的事情，耶稣说现在的福音是被逼迫的，将来上帝会用你们将这个福音广传，这叫做做更大的事，不是实现个人的所谓的成就。那是那段经文正确的解释。 那这个解释也是在保罗的教导当中是一体的。提摩太谨慎，谨慎自己，灵力要保持健康，要持续的更加靠近基督生命的形象，谨慎自己的教训，让自己传递纯正的福音，然后要恒切使所有听他的人和他一同成长，一起谨慎。提摩太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多大的功绩吗？有这样的记录吗？我没有看到。但提摩太在神面前所得着的是真正保罗教导的那天国永恒的那个救恩。我们旧的生命会在原来的本性的当中本能的被骄傲驱动，本能的被我们私欲驱动，如果没有这个谨慎，我们会本能的追求个人的成就，享受个人的成就感，我们会本能的这样。在18年前我刚开始做传道，然后这个主日牧师跟我讲了一个开场白，他说你放下世上的工作到教会来拿很低的薪水，不就是想在教会界有一番成就吗？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面一惊，我说我可不敢有这样的心态，上帝用到我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我怎敢带着这样的心要在教会的里面有一番的作为？如果有那样的心态，我会落在骄傲的罪的里面，上帝也不会用我了。也许有语言的差异，也许有文化的差异，可能我误解他的想法，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揭示了人的问题。我们在本性的里面，我们的私欲骄傲会驱动我们，我们要更卓越，我们要雁过留名啊，我们要这个人过留声啊。那我会希望 AI 能够翻译哈，我们很多的我讲一些的成语哈 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本性当中给我们的驱动，我们要建立丰功伟业，我们想要荣耀自己，这个是我们的本性是这样。每一个人不信耶稣的一定是这样子的。那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7:8，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他，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那我再次说哈，成就感、满足感不是绝对的错误，这一点大家了解哈。所以我们昨天聚餐，然后姐妹做的东西真的很好吃，啊，我相信我们吃得很开心，姐妹也很高兴。啊，我做的不好吃啊，这个后来几乎就打包回去了啊。然后很多弟兄他们是 handyman， 他们做家在家里面装修什么很有成就感。我说我也有，我当我把我们家里一个事情搞定以后，我也很成就感。成就感不是错，不是绝对的错误。我们在教会侍奉有果效，我们会很开心，这不是错，因为上帝造人，给人他的形象。本来就是有价值有意义，本来就是高贵的，有高贵的价值。上帝造亚当让他看守伊甸园，他给动物起名，他做得很好，他一定会有成就感，这是神给人的本来应该有的价值。但是成就感必须来自于上帝，上帝对人的肯定才是对的成就感，来自于世界，来自于人，那个就不正确。当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上帝给耶稣肯定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在上帝面前跟随他，我们需要被上帝肯定，但是必须从他来，不能从世界来，不能从人的罪的驱动来。要点在这里。耶稣说我们要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是坐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并且得着神的肯定，我们就和神一同的喜悦，在神家里面和弟兄姐妹一同喜悦，这个是可以，但是不是世俗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概念，不是要成就世人的来自于世界的个人的成就，不是要高举自己要变得更卓越， 这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的，很多人在世界当中追求更加卓越，追求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很多人在世界上看起来很成功，是在教会界好像很有名声，但是那个如果他的驱动力是个人的私欲和骄傲所追求的个人所谓的卓越，就无法建立起生命，他会离天国的道路越来越远，离基督的生命越来越远。重点在这里。那我们专注的到底是什么？我心所驱动的到底是什么？那保罗接着说，我只有一件事。那不是说保罗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他说我只专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保罗所专注的。保罗在地上做了很多的侍奉，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建立很多的教会。那保罗说什么呢？哥林多前书9:27，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是一个相当实际的一个判断。我信主了，忙活半天，最后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和我无关。我在教会里面牧会做了好多年，结果一被提的时候我被留在地上。 What happened?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所有信主的人在我们所有的信仰的道路上，那这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专注的。不管我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经历了什么，我一定要得着天国的那个标杆。这个是保罗要强调的，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强调的事情。那我专注的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个？这是我们对我们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的界定和自我的光照。我的人生，我的信仰专注在哪里？我有没有聚焦在天国的福音上？这是标杆的含义。标杆只有一个，你盯着它，聚焦在它这个标杆的上面，那你必须要定在这个标杆上，不能有太多的偏离，不会偏离真正的这个方向，这个是对的。那这一个点经常会受到挑战。我们很多人太过专注自己的事业，我们叫做事业心太重，可能会影响他跟随主，会偏离这个焦点。有的人太过执着于自己的爱好，好像这个世界的人，我要周游世界，我要去南区北极，到哪个极看都差不多，没有多少区别，如果到不了那里那都没有意义。但有的人他会太多在世界的眷恋啊，这个世界这不好，这样那怎么样，我要去改变世界。他会专注于政治，也会偏离福音的焦点。甚至有人在教会的里面他的动机不纯，又在教界里面有自己的名声，他也没有专注于福音的焦点，最后也会偏离福音。专注要知道我们心所爱的到底是什么，你内心所爱的到底是什么，是世界上的事，还是福音所指向的那个真正天国上的事情。在约翰一书1:15-16，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没有两可，不是 both， 只能 either。 你要么爱世界，要么就爱神，你不能说我两个都爱，都可以，不可以。上帝叫做祭邪的神，有点像夫妻的关系，你不能说我爱我的妻子，我也爱我的情人，不可以。你只能爱一个，你真正的爱只能是一个。那这个是在圣经讲的，我们爱的如果是上帝，就不应该是这个世界，那我们对这个世界要变心。所有信主的人，你要衡量你自己，很重要一个衡量点，你对这个世界还是倾心还是变心？你还在爱这个世界吗？你跟这个世界是说再见吗？还是说不再见？这个很重要，要对世界变心。在20多年前我还没有孩子，我特别喜欢孩子，那个时候父爱爆棚啊。我们一个弟兄呢，他有一个女儿，我从1岁抱到3岁，所以教会的人都以为那是我的女儿。最后我生了女儿我就变心的。
后来我跟那个女孩我讲到，我也提到这一点，她听了以后她撇嘴，已经二十多岁了，我说我还仍然爱你啊，但是呢，真的自己的女儿是不一样的。
那你的心到底有没有从世界转到真正上帝的这个里面？这直接影响到我是否专注我只有这件事情。我的标杆只有一个，是天国的方向。无论在地上经历什么的过程，我的标杆不改变。现在呢，GPS 非常好，我喜欢用 GPS。GPS 经常你设了一个标志以后，虽然你会走偏了，他一定会跟你说 recalculate。那你标杆在，上帝会给你 recalculate。但你如果标杆不在，你就不知道 calculate 去哪里了。你需要定住你人生的标杆。那在过程当中，虽然有起伏，虽然有摆来摆去，但上帝会把你带到那个方向，这是重要的。定睛，那定睛这个标杆，你才会向那方向走。那保罗接着说，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那前面已经讲过这个信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就不是把前面当作积攒，当作功劳资本，在努力前面更上一层楼，更加成功，那不叫做忘记背后，那叫做积攒背后。忘记背后是后面那些事情不能够成为我的资本，我不能够就此我就在那边享受，不是这样，而是那个是过去的事情，我要定睛在前面的事情，你的焦点才会转移。这个不容易。我曾经碰到一个信徒，他跟我说过，他在中学的时候被老师看不起，所以当时他就被激动，就奋发努力，最后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到了大学以后，他仍然奋发努力，最后做了学生干部，从此靠自己奋发努力就成为他的人生信条。所以到任何地方你不可以看不起我，到教会也不能看不起我，否则我会奋发努力，我在教会也会有成就。这个不是忘记背后啊，这个是记得背后，甚至是记仇。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忘记背后，你就很难真正的努力前面，因为那个背后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资本，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残累，那会影响我们真正定睛在前面努力的方向。那保罗教导的是，你真正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真正要奔向的是前面，后面不要成为我们骄傲的绊阻，也不要成为我们的残累，向前努力，是表达这个含义。那一生跟着这个标杆直跑，到后面经文说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标杆是怎样天国在基督里面得生命，并且配得天国的永生。这个标杆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天国的永生，一个是基督的生命，这两样都在标杆的里面。那保罗他在奔向那个过程的当中，他也不断的要向基督的生命这个方向来靠近，并且奔向天国的永恒。保罗真是忘记背后的，他是忘记背后的。在圣经历史的当中，唯一有一位作者写书卷是写的十三卷的，新约几乎一半都是保罗写的。他有三千天的经历，他去过天堂，他在外教会的影响力到今天为止有2000多年，我们中国人说流芳百世，人家保罗已经流芳千世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他的资本，他仍然向着标杆直跑。然后他说要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这是保罗要得的奖赏。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意义和价值是从上面来的，是上帝透过耶稣给的。我再次说，神造人生命本来是有意义，是有崇高的价值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的人是有意义而且有崇高的价值的。那这个如果没有，人会活在行尸走肉的里面，人会活在浑浑噩噩的里面，这个会的。那世人没有福音，他会陷入这种困境的当中。 本性当中知道人生应该有意义有价值，但他实现不了，他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这是世人的状态。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网上的一些的这个有些小视频，他说呢，我终于活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很多人他从小的时候非常讨厌这样的人，结果他长大以后他就活成了这个样子。
是他看不到人生的价值。
在近代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叫做叔本华的，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做《人生的智慧》，很多人都愿意读他那本书。但是如果你看叔本华他的历史记录，叔本华活成了让众人都讨厌的样子，见到他的人没有一个不讨厌他的。然后他写《人生智慧》，那些人透过叔本华的人生智慧，他能活出什么样子？活成让众人都讨厌的样子。世人他们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上他们是虚空的，他们没有真正的人生的智慧，他也不会有真正人生的价值。一个是生命的本性，你活出来的生命状态，你真的带着感恩的心说这是基督坐在我身上的美善，还是说我胡说那个样子我连自己都觉得讨厌？那基督的福音要给人改变的是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这是一个方面，你生命的品质在地上就能够展现出来的。第二样就是你将来的永恒，有再多钱没有意义。原来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企业家说，你设了一个小目标先赚他一个亿很多人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很大，然后呢他可以赚1000个亿又如何？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暂时当中的都会过去，没有一样是永存的。当那个灭亡来到他面前，那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唯有永恒才有价值。所以保罗说，他要得那上面来招我的奖赏，是福音赐给人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是脱离地狱的审判而已好像一个落水的人被狼狈不堪的这个拖上来，这不是真正得救的人。真正得救的人是得着基督美善的生命，在地上就看见这种生命的品质，是自己感恩让别人看见，这是福音的见证。愿福音10章10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活出丰盛的生命，是基督的样式的生命，是真正脱离罪的残累，是叫世人看见基督的生命他会自觉羞愧，而不是让世人觉得你信主了连不信的都不如，那个不是应当福音有的，也不是上帝给你的奖赏，永恒美善的生命。最近在英国发生一件大事，算大事吧，有一个英国的球星叫做贝克汉姆的，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们原来踢球的，在他人生当中他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标杆，他被英国国王按立为爵士，这是他多年的追求。因为在英国的背景的里面，按立为爵士，设立为爵士是贵族身份。那我请问，做了爵士又如何？没有福音，他如果仍然活在罪的羞耻的里面，那个爵士的位置对人又有何意义？做了爵士就不面对末日的审判吗？给他按成爵士的国王也要面对末日的审判的。没有天国的奖赏，地上这些的名和利又有何价值？真正的奖赏从天国来，我讲到两个要点，一个是生命的美善，一个是将来的永恒，这个是上帝要赐给人的。世人给的奖赏，什么国家勋章，什么冠军奖杯，什么诺贝尔奖啊，现在某个总统特别热衷于得诺贝尔和平奖啊，那这些是地上的东西。那人活在地上，如果活在罪的里面，活在对将来的那个审判的惶恐的里面，又有何意义？ 们观察这个世界，你会看到很多的名人伟人，一旦他的私生活被曝光，都是叫做爆的大瓜哈、啊。这个大瓜又爆了，那个大瓜又爆了哈、啊。现在美国那个叫爱泼斯坦的丑闻，现在很多人在盖着，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的名人，这里面很讽刺的，因为那些名人都是光鲜亮丽的，都在世界看起来很伟大的、很好的人物，但他紧紧的按住爱泼斯坦的案件，因为那是他丑陋的地方。你看到？在世界的追求有何意义，有何价值，就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从上面来的奖赏，让人脱离罪的羞辱，让人脱离真正灭亡的地狱的永远的羞辱。那这个是保罗要追求，也是上帝赐给人，也是唯一福音能够赐给人的。每一位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听福音的人，你是得到了何等大的祝福，你是面对何等大的恩典，上帝要在你人生当中给你的，这叫做真正的标杆。你的人生标杆是向这个方向来奔跑的。那保罗接着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那这个完全是 mature， 不是 perfect， 我们的生命不会完美，但是可以成熟。属灵生命不会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可以很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如果你的灵命是成熟的，保罗说你总要存这样的心。那这个你可以看 AI 哈，看英文 Think this way。 如果你属灵的真是成熟的，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忘记背后努力前面，你就不会追求人看起来的成就，你只追求神给我们的奖赏，不会把过去所做的一切，我信了多久啊，我有多少圣经知识啊，当成属灵的资格，而是向着基督的生命更加的美善的方向来奔走。那你总要存这样的心，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状态。如果你属灵生命成熟，你一定会活在得救确据的里面，你一生定睛的那个标杆，那个方向一定可以实现。属灵生命成熟，就一定会得着神给我们的应许。那如果不是这样想，如果生命状态不是这样，他的属灵生命不成熟。尽管他很有能力，尽管在教会界很有影响力，尽管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的属灵生命不成熟，甚至他的属灵生命还在婴孩的阶段，是这样吗？哥林多教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那些做带领的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如果一个信徒他的生命状态仍然还在一个追求个人的成就，为自己的地位来争，不听我的我就反弹，不高兴我就发脾气，然后甚至结党纷争，这样的人在属灵上是不成熟的，成熟的就不是那样的状态。然后保罗接着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那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啊，大家看 AI 翻译成英文啊，它英文很好啊，帮助我们理解。 If in anything you think otherwise， 在说什么呢？如果你和前面保罗的教导想法不一样，我不认为你保罗这样说的就是对的，我觉得满足肉体那是人之常情，是恶性也嘛，我觉得透过努力得到我的名利，得到个人荣耀，那是理所当然的，是要靠我自己的嘛，我觉得我很属灵的，我觉得他很属灵的，我想的跟保罗不一样，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那保罗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是说什么？神说啊，那如果你这样看，各抒己见嘛哈，你这样看也可以啊，你这样好像也有对的地方，不是 ？God will reveal that also to you， 上帝会把保罗的教训告诉你，你这样想的是不对的。要把你带回到保罗的教导的里面，要用保罗的前面这段的教导校正你错误的看法，你不应该这个方法干嘛不对？保罗前面教导是对的。
那讲到这个这一个点 OK， 然后后面的这段经文，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仍然需要英文来帮忙。 Only let us hold true to what we have attained。 这里面讲什么呢？讲我们要活在一个真实的信仰的状态的里面。因为我们听到保罗讲的他的见证，我一看哟，这个很熟练，这个状态很好，我来学一学，看能不能学出保罗的样子，这个是很危险的。我在这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一个事情，他说他在大陆培训的时候呢，听一帮弟兄姐妹祷告，一个家庭教会，那那个弟兄姐妹祷告呢，每次祷告完以后呢，一定会吸一下气，这样子啊，祷告完以后吸一下气。后来他祷告结束，我在这问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祷告？他说我们跟牧师学的，我们老牧师就是这样祷告的。后来他问那老牧师说，你为什么祷告？老牧师说，我是假牙，他往下掉啊，装得不好，所以每次弟兄祷告我要往下吸一下才能上来，他们是这样学，我哪里知道啊，不能够盲目的去学习，你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人叫做东施效颦啊，希望 AI 可以翻译过来，东施效颦。那保罗说，你不要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你就盲目去学习，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啊。然后在罗马书啊，在这里面他讲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单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从婴孩少年成年的过程，你在哪个阶段就按照哪个阶段来面对上帝，上帝会悦纳的。上帝是最好的父亲，是最好的老师，他一定会按着你所示的慢慢的建立你，让你逐渐的成长，最后到成熟的地步，你不需要忧虑，不需要担忧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段他讲了标杆以后，那个真正的标准，然后给所有的信徒传递的教导，你在主里面就一定能够被神建立，被能成长，否则会落在一个盲目的效法甚至作假的里面。耶稣讲到假冒为善，这个是不能够做到那个地步的，按照神给我们的我就继续的跟随他。那最后讲两点，怎么能够持续的这样子跟随主，立在标杆的里面呢？这个对每个信徒都是重要的。那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要活在基督里。那怎么活在基督里呢？十五章的七到八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持续的活在基督里面，透过圣经持续的活在基督的里面，你就一定会定按着那个标杆持续的奔跑，一定会走到最后上帝应许的天国的永生。那《天路历程》这本书啊，是非常好的诠释了这段经文，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一个基督徒他人生定位有个不灭亡的国，那这是灭亡的城呢，不灭亡的，所以我就放下，我就离开那个灭亡的城，向那个地方来奔走，一直奔走，旁边很多的吸引，很多的诱惑，我都拒绝战胜，最后过了那条死亡河，进入到圣城的里面，他会完全的得着。那这个应许是属于每一位上帝所拣选你信主的人，你都能够做到，但希望你能够做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将这段经文天国的标杆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个属你的人都能够定睛这个标杆，向那方向来奔走。而若是还没有信你的愿主，你将这样一个标杆也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知道活在地上那样的一个荒诞，唯有在福音的里面才能得着一个真实的永恒的生命。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